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借着一个真实改变的生命故事，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坠入情网的经历呢？感觉如何？像不像在吃棉花糖，有一种浪漫的、甜蜜的、幸福的感觉，会希望和对方黏在一起？或者呢，你在忙碌之后啊，静下来就开始思念对方，好像整颗心、整个人呢，都在对方的身上。有时候还会有患得患失的感觉。有人说，在爱情的国度里面，是不分性别、年龄、肤色、种族，似乎这样的爱情可以超越一切。但是呢，我们有没有遇过这种爱不下去的情况呢？或是发现自己好像爱错人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渐渐的体会，原来爱不是自己所想的那么的简单。当爱上一个不合适的对象时，渐渐感受到的可能不再是甜蜜跟幸福，反而是越来越多的挣扎、压抑、不自由，或是害怕、恐惧。这时候我们可能开始会思想，究竟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种爱真的是可以超越一切呢？今天云彩飞扬，我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郭清玉，她从小就是一个活泼外向又开朗的女孩子，很喜欢运动，言行举止都很中性。在家庭当中，她是一个乖女儿，她顺从母亲对她的一切安排，学习各样的才艺，甚至为了课业放弃了喜欢的运动。可是呢，外表看起来乖巧又爽朗的她，内心其实非常的压抑，也很不快乐。感情的状况更是她不能对父母说的秘密。从国小开始，她就陷入在同性恋的情感当中无法自拔。这样的情感对她来讲就好像是漩涡一样，让她越来越不快乐、孤单、寂寞，越来越压抑，失去自我，一度快要精神崩溃。她一直很渴望能够遇见一份真爱，一份能够完全接纳她的爱，也是她能够付出可以和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她却不断地遇到障碍。非常奇妙的，在郭清玉的身上后来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不只是让他成功的走出情感的漩涡，人生还180度的大翻转，走上了超乎他所求所想的人生道路。而这一切的翻转都是从遇见真爱开始。亲爱的朋友，你在寻找真爱吗？你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份爱是可以超越一切的吗？今天让我们来听听郭清玉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云彩飞扬，很高兴邀请到了郭清玉来到节目当中。Hello， 清玉，欢迎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想先让清玉做一点简单的自我介绍，好不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多一点认识你。
好，我现在本身目前在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担任关顾组的同工。 我们这个机构呢，就是在帮助在台湾，当然可能有一些海外的地区的朋友，对于自己本身在性别议题或是在同性之间困扰的等等，还有家属等等一些在这些议题上可能想了解的或是不明白的，我们都很乐意来回答一些问题。所以我自己本身的话，就是在一些带团体的小组里面，还有本身自己是在培训课程或者是一些外出分享等等的工作这样子。
是是，刚才青云有说到在关顾组是关怀照顾吗？
这是我们自己在机构里面我本身的一个名词，其实它本身就是在关顾陪伴。那陪伴的就是对于有求助者打电话进来到我们机构，那经过一些的详谈之后，诶，这个人他觉得他可能进到小组或者是一对一的协谈里面，他觉得他可以接受帮助，他觉得这样的帮助是对他有益的，那他就自己愿意进到不论是小组或一对一的协团，所以我们统称这个叫关顾这样子。
是，所以你常常会去陪伴这样的一群人嘛，对不对？
是，外界可能也有常常会有一些些的对于我们机构的不了解，所以他们常会觉得说是不是我们硬要所谓的矫正或是治疗。其实我们没有做任何的治疗，就是很单纯就是陪伴。那我们也没有，常有些时候会开点玩笑，我们没有业绩的压力，我们没有去外面拉人进来，都是当事者他打电话进来，然后我们也是寻求他的同意，他愿意进到我们的小组或者协谈的里面，然后我们有机会陪伴他，就是这样子。
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在台湾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去年刚满20周年。
是，所以要迈入21周年了。
对对，今年21周年。
是，时间过得好快。
真的。
那青玉在台湾走出埃及大概有多久时间呢？
真的很奇妙。我自己在走出埃及，这样也会透露一点我的年纪。我从1999年就进到了走出埃及接受帮助。那我是从2003年正式成为工作人员，到09年我觉得我自己需要接受神学的装备，所以我进到了灵粮神学院接受培训，进而在2013年的时候再回到机构，再成为全职同工这样子。
是，所以你跟走出埃及的这个接触的时间也好久的一段时间呢。
对，
是从一个被帮助被陪伴的人，
是
后来你成为一个陪伴跟帮助别人的人，加入了这个关顾组的行列当中。
是是是，
现在还持续的在进行。
嗯，
那刚才青玉有谈到因为自己是过来人的身份，
是
所以你们帮助很多的人看见生命的可能性。
是，
包括青玉你自己也是这样子。
是，对我而言，我觉得在走出埃及这段历程，我觉得可以用与上帝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的接触。从小其实我没有在传统信仰里面，其实我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去找到一个合适的面对同性的议题，我怎么样的去解决。所以对我来讲，其实在我的里面，我从大概小学五六年级我就知道我喜欢的是女生，但那个时候还是懵懂的，很懵懂的那种，很混淆的，或是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阶段。进而一直到我上了国中，我喜欢上我们同班的，但是他是个转学生，因着我跟他的关系，他却又离开了学校，让我自己对于在同性之间的感情其实很害怕，很紧张的。所以我在想说，怎么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可以去认识神，对我来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又透过上帝帮助你重新的去认识你自己的性别。
是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也很奇妙的一个旅程。今天请青玉来跟我们谈一谈哦。你刚才说国小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好像喜欢女孩子哦。
嗯，
你怎么发现的？
其实在国小的那个阶段，其实我就是意识到自己喜欢，当然有跟男同学可以打打闹闹等等之类，可是自己在对于女生方面却会有很多的投入跟那种想要去呵护对方跟照顾对方那种感觉。所以那个对我来讲只是一个启蒙，我觉得我现在回想那个到底是不是喜欢，其实我自己并不是很清楚。我说在那个时候，
在小时候你常担任的角色是照顾别人的角色，
就是会想要去，可是当然对方不一定需要你的照顾，因为在国小嘛，所以是一种好像对方出事情你可以那种好像行侠仗义的感觉，你好像你觉得自己可以帮助到他，就是那种你有那种被需要的那种，我这样讲那种被需要存在的感觉。
那国小时候的青玉，你看你自己的个性啦，或者是整个状态啦，可不可以更多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小时候的你是个怎么样的人？
其实在我的家庭里面，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运动，就是很好动的一个女孩子。记得我有看过自己的一张照片，就是跟我一起照相的全部都是男生，只有我一个是女生。就是我突然发现说，哦，原来其实我小时候跟男生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距离，是可以玩在一起的。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外向好动的。那我妈妈有时候也会说，哦，你要找不到款，就是要女生的样子。可是我就发现我不是啊，那怎么办？我觉得在我那个懵懂时期，就小时候对自己性别那个懵懂时期，也发现自己真的跟其他女生不太一样。然后慢慢的又感觉，诶，好像我又喜欢女生了。对自己情感跟自己状态有点混淆的时候，其实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那个时候，
国小的时候呢，你和家人之间的互动怎么样？
其实小时候在家庭里面，我哥哥是一个听不到的人，所以其实在我应该说从幼稚园到国小的整个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我妈妈是很照顾我的，她很期待我可以学很多才艺，这样子。
望女成凤啊！
对对对，她希望我成龙又成凤。可是我、wow. 对我来讲其实那是很双重的压力的。他期待他给我的我都能够做好。他期待我学钢琴可以学好，学数学，学算数，学作文，学游泳，学英文，然后去救国坛的，就是很多我都希望能够学好。所以对我来讲那个双重的压力，我常常也会问自己说为什么我做不好。慢慢到了国中，其实我没有办法达到所谓进到所谓的好班。那其实那个升学压力对我来讲真的是一种痛苦，这样子。
好班是升学班的意思吗？
对，那再来就是所谓的放牛班，这样子。对，所以我妈妈为了让我进好班，所以她会跟我讲说她运用一些关系。可是对我来讲，哇，我进到这样的一个班级需要运用关系，可是我的成绩却没有办法达到她要。
那像青玉，你有谈到你喜欢运动吗？那你有想说朝着运动这个方向发展吗？
这就没有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国小就是有代表学校去参加，可是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你知道，就是你要做好运动，可是因为运动完之后会累嘛，累了就不能读书嘛、
哦、就无法兼顾、
啊、对，没办法兼顾，然后回到家就想睡觉，就累了。然后我妈就打电话去学校，跟学校讲说我们家妹妹不要去参加运动了。所以当下我就突然之间我会觉得我跟我妈妈好像隔了一个无形当中应该算一个墙，我觉得那个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的我不能去做，可是我却要去做你要我去做的那个墙，好像自此让我跟她的情感已经有一些隔阂。自从她做了那件事情之后，我发现我对她的情感就封闭了，就好像门关起来了一样。我觉得我很难再跟她说什么，当然你说一般的日常生活也可以，但是真的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我也很难跟他讲，因为我会觉得他不懂。
嗯，是。那我想关于感情上面的这个路程，那一定也很难跟妈妈分享了齁。
是。
那你刚刚有谈到在国小的时候你就发现，诶，自己对于女生有多一点不一样的情感。
是。
那一直到国中的时候，还慢慢的更多的发现自己喜欢同性吗？
是，应该在国小快要升国中那个阶段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被我们的某一个男老师猥亵。那对我来讲，其实我就赫然会感受到的是，对我来讲男生那种肮脏，你怎么，而且是老师，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让我对异性其实非常的排斥跟厌恶的。我觉得说既然男生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喜欢女生就好啦，女生对我来讲是安全的，我又可以在女生当中得到肯定。
你国中的时候有遇到喜欢的对象吗？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他从别的学校转来的转学生，一个女生。那就是因为他人生地不熟嘛，所以按照我的个性，其实我就会主动的介绍跟他，聊天啊，吃饭啊，对，因为他不认识嘛，对，所以自然我就会跟他有很多很密切的接触，没有交往。坦白说，那个时候国中还不太知道什么叫交往，但是可以知道是互相彼此是有喜欢的。但是不敢说破，那个时候其实是很紧张的，跟这个同学到现在应该是暧昧的关系。可是也好像我知道的是，好像后来这个同学他妈妈知道了，当这个妈妈知道的时候，好像这个妈妈采取了一些举动，然后又把我这个同学又转走了。所以当下就对我来讲，我的诧异跟惊讶是，原来同性之间的感情 就是会让彼此又会彼此会分开的这种痛苦，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我很矛盾，既然我没办法喜欢异性，可是对同性之间我又是这么的纠结，我又不能表达又不能说，那怎么办？
那什么时候你坦然的面对说，哦，没关系，我就是一个同性恋者，我就大方接纳我自己。
大概是我在五专的时候吧。五专那个时候，因为你知道进到了北部的学校，所以很多同学都从四面八方来，所以你进而就会看到一个跟自己很类似的穿着打扮的同学。
从同学的穿着打扮去辨认出他大概是跟我同一路的吗？
对于这个族群，同性恋族群，我们通常都有自己的雷达，就这样，都有自己的雷达。其实你很快就 search 到，就是你跟我是一样，就是我跟他是一样的。其实我们双方都不用说，我就会知道说，其实你跟我是一样的。
那你那时候的穿着打扮大概是怎么样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
就是没有任何的裙装，然后那个时候我只差没有束胸而已，对，然后头发就剪得很短，然后都是穿黑色的啊，然后不一定会是那种西装的那种衬衫，就是一般很中性的衬衫，然后跟一般的垮裤啊，一般就是工作裤那种牛仔裤等等，就是不会有裙子啊，这样，除非学校要上军训课，但是里面都一定还会再穿裤子这样子。对我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就是如果同性恋是不能够改变的，我就会告诉自己说，那我同性恋就是天生的。对我而言，既然不能改变，那就是天生的。既然是天生的，那其实我就觉得这些人跟我是一样的。
清月有试着要去改变是不是？
以前没有，以前不会，以前对我来讲只是困扰，怎么办？既然不知道怎么样解决，那我觉得那我就走同性恋这条路。所以我没有想过要改变，应该说我习惯了，已经是我内化在我里面一个生活模式了。其实我很习惯过同性恋的生活。
是，所以有走进同性恋的圈子里面吗？
我有认识，但是我没有进到所谓一般的所谓的 T 吧或什么之类，我比较没有。对，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没有说我讨厌他们，而是我觉得我的社交圈不是跟那些人在一起，因为我社交圈都是一般的同学或什么等等之类，一般后来又出了社会工作，所以是一般人比较多，所以我自己比较没有进到所谓的同志圈里面。
那你身边的同学啊或者是朋友，他们知道你的状况吗？
同学知道，同事大概那个时候大概只有一个知道。
那你出社会之后呢，你的穿着打扮还是很中性吗？
哦，对啊，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状况，就是那时候面对自己这样的状态，然后又自己会产生我不知道哪里来的那种焦虑，同事会发现我有些怪怪的，就是脸色不好，中午又不吃饭等等之类的。对，那我知道我可能那个时候对于自己的这个状态，对同性恋的状态，其实是有一点点那种躁郁的现象，只是我没有很明显了。
那你现在想一想，当时候为什么会有那种躁郁的状态呢？是什么原因梗在你的心里面？
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是自己想要过同性恋的生活，可是又好像这同性恋的生活不能够满足我，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平衡。白天是一个样，然后下班后一个样，那回到家又是一个样，所以遇到人，我就每不同的人，我要做不同的面向，就是我突然发现我自己很混乱。所以当我自己很欢乐，我自己不能够取得一个平衡的时候，我觉得就反应，就从心理反应在生理，就是我的生理状态就会变得就是吃不好，然后又睡不好，所以进而当然工作效能就不好了。
家里面爸爸妈妈有发现你的状况吗？有没有察觉到一些事情？
因为后来爸爸其实因为生病过世了，所以有一段时间爸爸其实并不太知道我的状况，只是我觉得对他而言，其实有一个健康的女儿已经很不错了，对，所以他并没有太在意我外在的这些东西，就是剪头发这些。但是因为后来妈妈就是长期相处嘛，所以妈妈会觉得说，诶，为什么我都没有 男朋友，他会一直问这样子。对，
你那时候头发是剪到多短呢？
我那个短大概比那个当兵再长一点，
三分头
差不多。
哇，这是很凉快的发型耶。
对啊，夏天嘛，那个时候
是。那你把头发剪得那么短，妈妈一定会很好奇吧？
对，我就跟他讲说夏天会热、
哦、
对，
就用天气来搪塞他。
对对对，他就没有多问。
那妈妈除了希望说你赶快去交男朋友之外呢，他有对你采取什么行动吗？
就是为他想要我相亲，他叫我去相亲，然后那个相亲也造成其实我跟我妈就是冷战了一段时间这样子、
嗯、
对，因为我会发现我没办法接纳自己是一个，就你可以想象就是头发剪得很短，然后下面突然间要穿个裙子，在镜子眼中看到了自己，我就觉得说这是什么东西啊，就怎么会有一个这种一个形体在这个镜子里面。所以我就突然间发现，在那个当下我突然发现我很厌恶自己长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完全不能够接受那个时候我妈要我去相亲。
除了去相亲之外呢，还要要你穿你不想要穿的裙子。
对，
是，所以觉得自己不太能够接受。
嗯，
这个感觉哦，有一种郁闷啊，纠结了多久才开始出现有一道曙光啊？
哇，那还真的很久，从刚才讲到那个光景一直到我有机会能够认识走出埃及，大概也将近七八年有了吧。因为那个时候吃不好睡不好，那工作时间突然之间有一个我国中同学，他就打电话给我了，他就邀请我去教会等等。然后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说我家是拜拜的嘛，那我去教会，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我去教会要做什么，他说、哦、有东西吃啊，然后你就吃完之后聊天嘛。我说哦，有东西吃啊，其实我觉得上帝很好，他也很幽默，他知道我爱吃，所以我就用吃，所以进到了小组，进到了教会小组，然后也就是这样进到了先去了教会主日。我觉得对我来讲，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学习感受爱的一个地方。当时进到教会，就是你知道教会有几大节日嘛，就是所谓的复活节、感恩节，要不然就是生日，这些我都是去吃啦齁，其实我都没有什么贡献这样子。那但是我觉得在我去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感受到的是，我觉得这里的氛围有一种爱，那种爱是我没办法用说的，可是我很喜欢这种爱的感觉。那当我慢慢的跟他们相处了之后，我也发现其实我的同性恋我没有跟他们没有办法跟他们表达，其实我也很困难，虽然我的同学知道。那当然也在那个过程当中，也是因为我喜欢小组的一个姐妹，所以我里面也是很纠葛的，虽然很喜欢去小组，因为有的吃嘛，可是又觉得格格不入，是因为我又喜欢了小组的姐妹。哇，我就觉得说啊，上帝很幽默，但是也让我不知道怎么样的去接受这份，我要讲的是接受那个上帝的爱。
那为什么后来你可以突破这个纠葛呢？甚至后来你还信主受洗啊？
是，我觉得很奇妙的是，当小组去久了，后来我那个同学邀请，那你要不要去主日这样子？我说那去主日干嘛？他说哦，一样啊，你就坐在那边坐一坐吼，中午吃饭。我说哦，那吃饭好，我又是因为又吃饭，我又再去了。然后就在主日的那一天，其实我觉得上帝也就让我看到那段经文。那段经文就是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的那一段。我觉得我在看到这段经文，然后我就会问我同学，如果上帝是创造我的，为什么我是同性恋？其实我同学他很好，是他说他了很久，我也不知道。我就告诉他，其实我不是在问你，我是在问上帝，如果上帝你是创造我的，为什么我是同性恋？那我觉得我同学很好，他就因着我的状态，他去了解到了，去找到了走出埃及。所以我在台湾走出埃及接受帮助的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才有机会去面对我自己，面对我同性的原因跟那个伤痛。是，
最后才信主受洗。
是，
那当你后来在台湾走出埃及里面接受陪伴的时候，你觉得上帝的爱跟人的爱，就是你给出去的爱，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我给出去的爱是自私的，那个自私就是当我譬如说我要给你的时候，我也渴望从你那边得到，就是我想要的是我付出给你了，然后你也可以给我，可是我知道 可是人不一定给我想要的，因为人有限。但是对我来讲，当我认识上帝了之后，上帝给我的爱，他让我知道他的爱是无限的，而且他的爱是可以让我去面对我的伤痛的。我觉得人的爱，我相信陪伴可以，但是人的爱的有限就在这里了，他没有办法让我面对我的伤痛。但是上帝的爱可以帮助我面对我的伤痛，走过那个伤痛，进而能够接受自己上帝原本创造我的样子。
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在下一段的分享当中呢，要请清玉来更多的跟我们谈一谈上帝的爱怎么样帮助他能够走过伤痛，不只是走过了，甚至现在成为一个能够陪伴祝福别人的人。一段音乐过后，我们继续来分享郭清玉的生命故事。
主耶稣，我要奔向你，你已张开你手臂，你将我紧紧抱在你怀里。主耶稣，我要仰望你，因你爱我就爱到底，你将我捧在你的手心里。主耶稣，我要奔向你，因你已张开你双臂，你将我紧紧抱在你怀里。主耶稣，我要仰望你，因你爱我就爱到底，你将我捧在你的手心里。我要歌颂，歌颂你生命，我要赞美，赞美你作为，我要敬拜，敬拜你直到永远，愿你荣耀充满全地。主耶稣，我要奔向你，因你已张开你双臂，你将我紧紧抱在你怀里。将我捧在你的手心里，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郭清玉的生命故事。清玉，我们在上一段谈到你后来借着国中同学的这个帮助，所以你接触到了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就在这个协会的陪伴之下呢，你重新的认识你自己的生命，然后你有了一个崭新的突破。接下来呢，我想请清玉来跟我们谈一谈，你在这个协会当中是受到什么样的帮助呢？
其实在我要进走出埃及接受帮助的时候，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我没有预设任何我会改变的想法。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的负责人丽珍妮传道，丽姐，我们都叫丽姐，她就在团体当中就问每一个人说，如果你觉得同性恋可以改变，那你觉得你需要多久？当下其实我对这个问题是嗤之以鼻的，呵呵的这种感觉。问到我这里的时候，其实我就很直接的告诉他，我说我怎么知道，可能如果这个上帝厉害的话，可能明天呢、啊、明天我就改变啊。如果这不行的话，可能我十年以后，可能我一辈子都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没有想法说我可以改变，可是我觉得上帝的奥妙就在这里，他是让我可以去经历这个答案，看见过去受伤了，被国小老师的那个真的错误的行为影响到我对于自己性别的扭曲，也对于男性的那种扭曲。所以其实我很讨厌我自己有女性的性征，因为我会觉得说，就是因为我是女生，所以会被欺负。然后我也会觉得说，男生都是那个样，就是那种肮脏嫌恶，我就嫌恶他们，我就看不起男性。所以在机构里面，首先去面对自己过去的伤痛，然后进而是在上帝的爱的里面，我可以学习，对我来讲真的是学习，慢慢学习去饶恕那些伤害我的人。我觉得当我去面对饶恕了别人的时候，我也可以饶恕自己，我不再否定自己的性别，我勇敢的看待自己是一个女生， 要不然如果像我按照我以前的穿着，其实有趣的是人家从背后看我可能就叫我先生这样子齁，然后我也很尴尬的呵呵这样子齁。其实对我来讲我里面也是有冲突的，在机构里面帮助我怎么样面对过去的伤痛，进而可以让我自己的里面可以慢慢的去接纳自己，我这个女性的性别。
当我们自己是女生或者是男生，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真实接纳自己的时候，其实内心会有很多的交战，
是，
特别是当别人又认错的时候，
是，
我们也真的不知道到底该哭还是该笑，
真的，
到底我们的这个穿着真的是希望别人认为我是另外一个性别吗？
是，其实那个冲突就在于是，或许我想要让别人觉得我是男生，可是我又知道我自己不是男生，可是当别人认为我是男生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开心，是因为我根本就不是男生。那个装扮出来的就是一种防卫，不要让别人欺负我。虽然我是女生，但是我外在的那个穿着跟表现，其实我就是要让人家知道，就是我不是好惹的，这样子。
青玉刚才有谈到一个我觉得好美哦，怎么样因着上帝的爱可以去饶恕那个过去伤害你的那个国小老师，因为那个伤害真的是很大的，而且很深，在你的生命里面这么长这么久的一个时间里面，谈到饶恕，
是
可不可以饶恕这个部分再更多的跟我们谈？
我觉得所谓的饶恕就是我觉得我能去面对这个议题，能够面对所谓的猥亵这两个字，而不是就好像伤口，它就手上你有个伤口，可是你没有处理，你只是拿一个纱布盖住，然后假装没事了，好，就这样过了。可是它是不断的在发脓，它是不断的在流血的。可是我觉得饶恕就是让我可以有勇气去揭开那个纱布，然后还可以把药放进去。当我的伤口复合了之后，我可以再勇敢的去面对异性。我觉得这就是我在学习饶恕的这个过程。就像我其实我也必须接受我的爱是自私的，所以我也不是完美的，我也会犯错。上帝的爱是让我看见我的爱那么的有限，也让我知道其实我的饶恕不是为对方找借口，好像他也是罪人什么，而是我觉得上帝的爱是让我看见我的有限，进而我可以去明白其他人的有限，就是别人也会犯错的可能其实也是很高的。我不是替对方找借口，而是我能够真实的去经历到我的有限性跟其实人的有限性。
今天来谈一谈这个关于性别接纳，我觉得真的是上帝他创造男生创造女生就是有不同的特点嘛，
是
就是让这个男生跟女生啊可以互相配搭。能不能请青玉来聊一聊，当你重新的去接纳你自己的性别的时候，你也重新的去欣赏异性，可不可以谈谈这个过程，你怎么样去多一点的亲近他们？因为在过去的你是对他们抗拒嘛，又很厌恶，你怎么样可以重新的接纳他们呢？
我觉得上帝让我学习到的是渐进式的，因为我以前当我在没办法去面对这些异性的时候，其实我走在路上，其实只要迎面跟我走过来的是男生，我就会有一点小绕一下。所以当我有这意识的时候，我觉得是上帝让我明白其实我对于异性的恐惧。那我觉得上帝怎么样恢复让我可以渐进式的，就是其实我们在小组里面其实一样有弟兄，他会面临这个议题，其实我就发现是啊，弟兄也在面对他的痛苦，弟兄也有他的难处，我们都是需要上帝的爱。再来就是我觉得圣经创世纪一章26到28节，神说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所造的，而且是造男造女。我就相信了，不论是男生或女生都有上帝的形象。哦，原来男生里面也有上帝的形象，那我也有上帝的形象。既然我们彼此都有上帝的形象，我就可以慢慢的跟他相处。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在我思想里面一个很大的转换。
我想不只是在心理上面的重新的接纳自己，
是
我相信当你在慢慢的学习这个接纳的功课的时候啊，在你的穿着打扮上面好像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是不是？
是，在我过去就是什么三分头那种，然后一直到走出埃及，我们可以我觉得在那里面的学习就是绝对不是强迫的，它绝对是一个渐进式的。印象深刻就是我们在课程的里面需要穿着正式服装，然后去参加类似像晚宴的一个形式，所以我就必须要换裙子。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可以接受自己 这长头发，而且我还可以离职烫呢。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发现看到镜子，我再也不会想要砸那个镜子。其实我很爱镜子里面的我。练习穿那个裙子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从来不知道原来穿裙子骑摩托车是这么的不容易啊！我就对，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当我跨上摩托车的那个刹那，其实我很感动，是上帝你做成奇妙的工作在我的身上。然后去参加那个晚宴的时候，其实我就发现原来上帝他让我惊艳到所谓的他的形象在我的里面也就是这样子展开，可以这样用这样的面貌来去呈现，然后也可以让我自己看见我可以有这样的装扮，而且不是别扭的，不是被强迫的，而是自然而然的。
当你穿上裙子的时候，妈妈有看到吗？
有，
他应该很开心吧？
他有开心，可是在前面因为我们要买裙子买鞋子嘛，那他就会觉得我买的不达他的标准，所以我也会有点小难过。我就心里想说，我好不容易买个裙子还不满意吗？我就会发现其实我妈妈她真的不了解我，但是我知道她的不了解不是因为她不想了解，而是对她而言其实她可能有一些既定的形象在她的里面，可是我真的不是按着她的设计创造的，我是按着上帝的设计创造的。所以我也经历了跟妈妈的一段那种小小的有点小小的 argue 的过程。
但是我觉得能够穿上裙子真的是一个还蛮大的突破、欸、
是
从青玉的分享里面我感受到的是一种生命的自由度，
是
你的生命变得好自由哦，
是
你不会因为这些外在的打扮过去好像是被受到局限的，
是、嗯、
或者是你把自己硬要塞到某一个框架的里面，
对，
但是你从这个框架里面跳脱出来，
是
这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就像有首诗歌叫做赐自由的灵，当时我就听到这首歌我就是哭，因为他就是告诉我们说愿你来赐自由的，愿你来让我可以卸下那个重担、啊、就是这种感觉，你可以卸下那个重担，你就不用被框住。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的爱在我的里面可以突破一个很重要的，上帝来就让我得自由。
上帝的爱是不是也帮助你、嗯、可能过去我们都有一个自己的雷达嘛，或是就是说大概他这样子的类型跟我是同路人，
是
会不会上帝的爱也改变了你的眼光呢？
上帝的爱让我可以看我自己，也可以让我用上帝的眼光看我曾经厌恶的弟兄，也让我看待跟我有这样子同样的同性恋背景的朋友，其实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也相信曾经上帝坐在我生命当中的，我也相信他会坐在这些人当中的。
台湾走出埃及协会，你们对于这个走过这个心路历程的朋友、嗯、你们称后同，
是
那在这个后同的过程里面怎么样跟同性来建立一个健康的友谊呢？
嗯，我觉得很感谢神，是神让我建立健康的同性友谊，是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当然在这之前我也跟其他的我们在机构的好朋友同事之间也有很好的健康的关系。那我觉得在学习这健康的关系，一个基础对我来讲很重要，就是我觉得是界限。我觉得我学习到的是去表达，去澄清，受伤了就是受伤了，开心了就是开心了，不明白就是不明白。过去其实是很压抑的，就是你可能多想很多啊，怕别人怎么想我啊，会不会我问这个问题问得很笨啊等等之类的。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我有一个同学，他超爱讲亲爱的亲爱的，你知道吗？当我听到亲爱的，我就会觉得你知不知道亲爱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怎么可以随便叫人家亲爱的呢？可是你知道他的亲爱的就是嗨你好，他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上帝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我去经历到健康的同性友谊是可以这样的。上帝让我去分辨了，就是过去在同性恋的情感的那种焦灼跟健康友谊的那种开放度跟那种关系的多面向，我觉得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让我进而在神学院的学习是非常丰富，然后可以跟不同的人有真的很好同性之间健康而且亲密的关系，一直到现在。
其实现在我要称呼你是郭清玉传道，
哎，
是因为已经从神学院里面毕业了，
是是，
就是在机构里面来服侍，那其实也服侍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放下原本的工作成为传道人，你怎么会愿意这样做呢？
我记得我以前当工程师的时候，真的那时候真的很夯，行情很好的意思，当工程师不错啊，赚钱啊，对不对？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意念是我有一天醒过来，就是有一个想法进来，我还要这样子过生活吗？我这样过日子要过多久？认识上帝的过程我也知道，诶，很多工作一般人都可以做，可是似乎好像在帮助这个族群愿意出来说自己的或是愿意出来帮助人的并不多，我就顺服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我觉得我就进到了走出埃及，然后成为同工这样子。
像你在这个地方工作啊，怎么跟妈妈介绍啊？
我妈认为说她不会反对我在所谓的基督教的里面工作，我妈认为那这是慈善事业啦，她会认为我太年轻就进到机构里面工作，所以我跟我妈讲我这机构很重要，都帮助人的，我妈就似懂非懂哦。可是你过了这么久，我觉得我妈妈可能有一些的了解，可她并不是很清楚。
我相信她也看见你生命的改变跟成长，看见你不断的在突破你自己，可不可以谈一谈你跟妈妈的那个关系？
现在的关系我觉得很好，我会常常让我妈妈知道在上帝的爱的里面跟这个信仰里面其实让我有什么样的改变，跟让我在观念跟人际的关系的互动里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妈妈在看到我，还包含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丽姐还有其他的同工一起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所以她也知道跟我在一起的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妈妈其实她很放心。这也是我觉得从以前其实小时候那种很纠葛一直慢慢进而到现在，其实我跟我妈的关系真的是越来越可以去，我觉得可以用了解彼此来去形容。
所以妈妈有去参加你的神学院毕业典礼，
是
她可以接受吗？因为你们家是这个传统的宗教信仰嘛。
对于我要受洗成为基督徒，其实我觉得上帝的作为很奇妙，我妈妈没有太多的反对，而且她也知道我不拿香我不拜拜的，所以他都没有任何的勉强，
所以他也很接纳你的信仰，
是
你现在在做的这些事情啊，
是
等等的。很多的人呢，他们在面对自己生命问题的时候去追溯那个根源，常常会发现跟原生家庭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清玉，当你跟妈妈的关系被修复，你觉得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帮助？
我觉得很重要的点，其实我有意识到，其实在我过去所谓的暗恋的对象，这样讲好了，其实都是大我十几岁的，所以其实我是有恋母情节的，其实我也不敢承认，我觉得承认很丢脸。
谢谢你今天在云彩分享当中分享这一段。
是后来我就意识到其实在我过去跟我妈妈就是断裂的那个关系，其实它需要被修补被缝合起来，所以直到现在其实我可以跟我妈妈可以很好的分享也很有界限的时候，其实我就发现其实我跟人也会很有界限，我跟人也是在关系的里面，我不会一定要跟一个人亲密到某一个程度才叫做关系。
界限这个啊，真的是要从家庭里面开始学习的哦。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跟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那个界限互相的会踏来踏去，不小心会越界了，
是
那也会反映在我们的人际关
系
上。
系
是，所以是你会发现说，在你的情感的过程里面，有的时候也会很容易越界，是不是？
是，我记得我以前在跟丽姐那时候已经认识一段时间了，那有一次我们去吃饭，然后每个人都有一个套餐嘛，然后我很习惯，我真的很习惯，我看到他的就拿起我的筷子夹他的东西来我这边吃，然后他就突然间丽姐就说诶你干嘛，我说吃东西啊，他就说你为什么夹我的，这样的一个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是一个没界限的人，我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就夹人家的东西来我这边吃。在这关系里面，其实我觉得我没有被责骂，而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澄清，就是他告诉我你可以吃，但是你要先问过我。我觉得这个学习也让我进而在家庭的学习也是一样，就是我妈妈会告诉我，可是我会让她知道我可以做到的跟我不能做到的。
是不是我们在付出爱的时候其实也需要有界限呢？
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的爱是自私的，所以我只想要不断一股脑儿把我可以的给对方，可是我发现可是这不是对方要的，然后也不是对方想要这样的一个互动关系。我认为我自己的爱的里面我是没有界限的，我只想要把我的好的给你，然后当然进而我也期待对方也可以给我他所有的全部，可是这样是自私的。这样的一个有界限的是让我可以真的不再陷入在很情感沉溺的状态，而是可以很自由自在的跟人建立关系。
好棒哦，
嗯，
就是好自由的那种感觉。
是，
而且现在青玉是常常要陪伴很多的人，所以在陪伴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界限的，哦，才有办法真正的去帮助这个人，而不是让自己也掉入在那个泥沼的里面。
是，
可不可以请青玉谈一谈陪伴别人的这个经历？
我觉得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学习到的就是，你所陪伴的他正在遇到困难，然后他也想要跟你求救，可是有些时候求救的时间点就是我们很想要睡觉的时候所以常常里面的纠葛就是啊，我要不要接，要不要接电话啊？已经12点了。
其实人很多心理纠结也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心理沉淀下来才会发现，怎么办，我内心好郁闷哦。
对，那我们在面对自己在陪伴的主人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是我常常也要告诉自己，我不是他随时的帮助，
上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对，所以对我而言，我也在这个学习的陪伴的界限的里面，我告诉我自己，就是现在我能接电话跟不能接电话，我可以做选择，我不会因为我不接电话，然后就怪自己没有爱。齁，我觉得我必须取得一个平衡。
青玉，当你在陪伴人的过程中，特别是你陪了这么多年了，有没有那种好累哦，很疲乏的感觉？但是为什么你愿意你爱继续的陪伴下去？
当然也有
动力。是，
我记得我曾经陪伴到有一个成员，他真的很受挫，然后受挫到就是他可能觉得他活得没有意义了，已经到这个地步。所以那个时候我也会很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陪伴的能力，也会怀疑说我自己陪伴到底有没有用等等之类的。那我觉得上帝那时候真的给我一段话，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上帝，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依靠我的经验跟我的能力，而是可以依靠上帝。当我想起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自己可以豁然开朗啊，我就不用把那个重担压在自己身上。我觉得这也是让我可以持续陪伴这个族群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嗯，是要跟上帝一起同工。
是，
而且不止跟上帝呢，还要打团体战。
对，
你们有台湾左差级辅导协会有一个非常棒的团体。
是，
不只是陪伴你们之间互相扶持，你们也接纳这些需要被陪伴的人能够来到你们的协会来接受帮助。
是，
像我在你们的协会的这个网站上面呢，有看到有这个 Open 奖团体。 Open 就是打开。 Open 奖团体是怎么样的？
Open 奖这个团体呢，其实我们就是当一个人他面对他这生命，不论是性别或是同性等等的个人或是家属，他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想了解，然后当他打电话，当爱老师专线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做一些厘清，跟他做一些了解，然后我们也会提供一些 Open 奖这样的一个团体的形态，让他可以知道说有这样的团体，那你愿不愿意进来也分享一下自己。因为这团体里面的成员都跟你是一样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困难。我们这个团体也是一个保密性的团体。
在全台湾只在台北吗？还是说在其他地方也有？
在 Open 奖的部分是现阶段在台北，那未来可能在南部，因为我们有南区办事处要成立。那在家属的部分，其实我们是北中南都有，那是叫家属读心会。
心就是我们的心脏的心。
是，
读心会那也是一个团体。 是不是？
是，
是，那也是要先透过爱老师专线先跟你们联络。
没错。
那除了透过专线，可以透过你们的网站吗？
也可以透过网站进来的话，一样，因为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个确认的动作，所以一样我们还是会打电话给对方，或者是 email 给对方，因为可能一开始没有写到电话，但是我们会透过 email 跟对方做联系，确认之后知道他的需要， 去了解到他现在的状态是如何，然后提供给他对他最有利益的服务的方式。
嗯，是，而且你们还有举办培训课程啊，最近好像要开始了。
嗯，是在4月14、15号，在我们台北这边有培训课程。当然这个相关的资讯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有，这个也是可以提供给教会的牧者或者是有陪伴的，可以有一些基本的，我觉得是基本的资讯跟了解，然后甚至我们也有一些经验的分享。
想要知道怎么样来关怀这样的一群特别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这个培训课程哦。透过台湾走出埃及的网站，更多的来了解这个课程资讯。我想要请青玉来谈一谈哦，以过来人的经历来告诉我们，当我们要去关心这样子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关心才是比较正确的呢？因为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很有爱呀、很有爱心想要帮助他，但是可能会伤害到对方。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真的在我们陪伴跟关心的过程当中，真的不能急。其实从我99年到现在2017年，一路上比较打趣点讲，就是低消也大概要5、6年。5、6年不是说一定就是5、6年，但是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一定是需要从上帝来的爱跟从上帝来的话，所以就是所谓的恩典跟真理，在这过程当中才可以有效的去陪伴跟关心这个族群。
是不是当我们陪伴的时候心态也蛮重要的？我觉得好像有些人的心态就是啊，我陪伴你希望你之后就是结婚生子、或者是性倾向整个大扭转啊什么。
对，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台湾走出埃及不断在澄清的地方，就是真的在对我们来讲，我们真的是不是要把一个人所谓的从同性恋变成异性恋，而是让我们可以去面对同性恋的生命当中，进而去认识自己，去了解自己。至于能不能够结婚生子，那还真的是个人有别，真的。
那我想呢，是不是也可以请青玉哦，你用一节圣经的经文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
对我来讲很重要的是，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很重要，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不再被过去我自己同性恋的生命所困住，而是新的，就是我可以知道上帝在我里面，他爱我，上帝在我里面，他帮助我面对我过去的生命，而让我可以迎向未来。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
我觉得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邀请到青玉来到原彩飞扬来分享你的生命故事。不论我们现在的生命光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获得崭新的生命，都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是，
今天非常谢谢青玉。
谢谢大家。
我是英如，非常感谢郭青玉的分享。我认为当一个人能够把自己心底最真实的感受、想法或是经历分享出来，就如同一份礼物，何等的宝贵。从郭青玉的分享当中听见，上帝的爱真的可以超越一切，更能够帮助我们勇敢地面对原本无法面对的事情，可以带领我们跨越伤心、挫折、沮丧、失望，可以让我们转而活出喜乐、平安、真实、自由的生命。上帝的爱让郭青玉可以不用再继续活在过去那个他看似习惯，实际上却是让他很煎熬的同性恋的情感当中。当我们认为人生似乎不可能改变，情感走向不能改变，个性不能改变，或是习惯不能改变的时候，我要说这一切都可以改变。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耶稣基督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世主，靠着他我们都可以经历到生命的改变。如果你也面对感情上的挫折，或是在性别认同上想要寻求帮助，我鼓励你和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联络，他们一定可以帮助你重新的认识自己，让你感受到被爱、被支持，有一个支持的团体帮助你往前走。当然，如果你愿意多一点了解基督信仰，怎么认识上帝，如何接受上帝的爱，或是让上帝来引导我们的人生找到正确的方向，我很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的圣经老师会帮助你循序渐进了解基督信仰，你遇到的各样的困难、任何的疑惑都可以告诉函授老师，你可以用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那另外呢，我们已经取得了郭清玉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把这美好的故事分享出去，在人的心里面撒下希望的种子。这看似微小的举动，却可以带来大大的祝福。好，如果你要索取郭清玉的故事 CD， 或是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使用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最后感谢611林良堂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在未来的日子经历上帝的慈爱和恩典，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是英如，云彩飞扬，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